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0月15号到10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第一届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结果揭晓，以促进正统理念的优秀汉服式文化在全世界范畴的传播，弘扬纯善纯美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为宗旨的第一届新唐人电视台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于10月19号晚上7点，在美国纽约市乔治王子宴会厅，公布了3个单项奖、金银铜奖及优秀奖得主的名单。亚太天国乐团受邀参加印度达斯拉节，大受欢迎。综合报道，2008年10月7号，由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亚太天国乐团，首次受邀到印度麦索尔城市，为每年一度的重要节庆达斯拉节的数万名来自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的民众演奏，成为今年达斯拉节的焦点。亚太天国乐团不但吸引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还现场直播到全国各地，印度政府的国防部长也亲临现场，与麦索尔市长一起领赏天国乐团的演出。真善忍美展在南非开普敦市成功举办，作者南非大法弟子。2008年9月9号至22号，真善忍美展在南非开普敦市 V&A Waterfront 购物中心内成功举办，数以千计的人参观了美展。参展的画作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所创作，这些作品生动写实，撼动人心，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反映出修炼人坚持信仰的大无畏精神。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古风悠悠，韩延寿仁德志俊，深痛自责，感人至深。作者陆文。西汉著名的地方首领韩延寿，他做官崇尚礼义，意在以仁德教化，感人向善，以礼让解分习讼。因为在淮阳太守的任上政绩显著，朝廷又调他到极难治理的颍川任太守。颍川豪强势力多，官不好当，朝廷经常要选拔优秀的官员来当太守。原来赵广汉在这里当太守时也曾名噪一时，但在赵广汉走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邪恶势力死灰复燃之事，百姓之间的旧恨未解，心怨又生。韩延寿看到了这个弊端，他决定采取新的办法，就是通过提倡礼义，表彰孝行，开展积极的活动，提倡文明礼仪，引导人民和睦亲爱，消除怨旧。后来他任东郡太守时更推而广之，大兴古礼古乐。他的以教化治心，以减少刑狱的办法却有很大的效果。史书上说，在韩延寿的治下，吏无追捕之苦，民无垂楚之忧。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治基比起酷吏的镣铐统治来，真有天堑之别。韩延寿进行自我反省，实施仁德仁义教化，他的一些下属吏员背着他干了坏事，如何惩治这些监官华吏呢？他不是愤怒地以长官的权威依法治罪，而是在众多的下属面前真诚由衷地刻骨自责道：难道是我在哪个方面做错了什么事情，对不住他们吗？他们怎么会干出这样可怕的事呢？他的反躬自责还确实有效，有些犯事的吏员被他那捶胸顿脚般的伤情搞得极度难堪，无地自容， 有人是真的受到感动，深感无言再站在这位高义厚德的郡守面前。曾经就有一个县尉羞愧地自刺身亡，在他的门下的一个官吏也拔刀自尽，幸亏得到解救，但伤及喉管，已经阴哑不能说话了。韩太守听说后马上跑去看望，他抱持着这个官吏痛哭不止，又是寻医治疗，又是派员护理，又破格免除了他的徭役负担。韩延寿坚持奉行他的治理原则和方法，他认为仁义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年春天，他巡行各县，一方面考察长吏的治基，一方面观风劝农。当他来到高陵县时，有兄弟二人为了争夺田产前来告状，兄弟二人在他面前攘臂争吵，势同水火。韩延寿见此情景大为痛苦，他觉得这是对他一贯推行的礼义教化方略的嘲弄，但同时他马上又感到这也正好是他向本郡官民展示其仁德教化力量的大好良机。他镇定了一会儿，无比悲伤地反省自责说，我有幸成为京城一郡的长官，但却不能为全郡官吏做出宣明教化的表率，致使百姓未曾蒙受温公礼让的教化陶冶，以致兄弟失和，骨肉争讼，既以伤风败俗，又使本县贤良的长吏、色夫长诉讼的相关、三老长教化的相关、孝弟长教民耕作的相关蒙受耻辱，这些不幸全是因为我本人无德无能造成的，我必须首先引咎解职，闭门思过，听候朝廷处分。说罢马上就来到县里接待过往官员的馆舍，称病不理政事，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自己把自己禁闭起来。韩延寿摧肝裂胆般的伤心自责，以及他的自动离职、自我禁闭，使得全县大小官员惊慌得不知所措，感到无地自容。县令、县丞、色夫、三老无法劝转这位郡守，一个个都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自省自责，自投监狱，俯首戴罪。前来互相诉讼的两兄弟及其家族，更由于惹起这场大祸，举家惶恐不安，相互埋怨指责。那两兄弟更是呼天抢地，深深痛悔。他们剃光头发，脱去上衣，一身囚犯装束，来到县里投案认罪。兄弟两人都表示愿将田地让给对方，终身不再提出异议。韩延寿看到他们的变化，满心高兴地打开馆舍大门，宴请县里的官员和诉讼那两兄弟两方相见，又大设酒宴与他们同欢共乐。他对兄弟二人的习讼解纷悔过从善，勉励有加，又鼓励地方官员修治学官，教民化俗。经过韩延寿的倡导，他所管理的24县谦恭礼让之风大行，宋狱刑罚锐减，正是华夏重子孙，赤诚满胸襟，官员讲仁德，百姓岂敢愤，只有不称职的官吏，没有不称职的人民，苍天厚土啊，那醇厚的百姓，我的父老乡亲。资料来源《汉书·韩延寿传》。
依山夜话，
常理会因善念而变。作者：宋晨光。一段时间无事做，一天看到招工广告，就打了一个电话，对方让我第二天就上班。上班后一次聊天，老板告诉说他很恨中共邪党，20几年前就因他家有亲戚在海外被中共邪党迫害，所以才来到美国。我告诉他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事，他说他相信，我请他签字声援停止迫害，他也签了。我想他的善念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一天早上上班时，发现老板右脚没穿鞋，脚有些红肿，一瘸一拐，不敢着地，走路时面部表情很痛苦。一问才知道，前天晚上卸货时被沉重的箱子砸了脚，当时就去医院打了封闭针，又拿了止痛药，但一夜都没睡好， 但厂里伤筋动骨一百天，因交货紧迫，虽是老板也不敢在家休息，强忍疼痛来上班。我说，我可以止痛，你愿意试一下吗？他坐下并怀疑地看着我。我找了一根如同火柴棍粗细的小细棍，在他的耳朵上点了几个耳穴。五六分钟后，我说，站起来走走看。他一站起来就说不疼了。他又小心地用右脚踩地，接着开始迈起步来，最后来回地走起来，并一边走一边说，一点不疼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什么原理？真神了。一天工作下来，老板的脚没再疼过。我知道，就因当初他的善念，厂里为此而变。
大千世界，
江西一男子指天发誓，转身即遭电击。作者大法学员。几十年来，中共邪党用无神论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彻底的洗脑，强行破坏了中国古老的正统文化，使得人们不再相信神佛的存在，也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搞得大家都以为誓言似乎可以随便发，因此很多人认识不到其入党团队时所发誓言的严重性。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件欠钱不还、指天发誓、转身即遭电击的事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据大陆《江南都市报》等多家媒体报道，10月13日上午11时30分许，江西吉安县的男子黄某找到另一家住吉安县城井冈山大市场的男子涂某，称3年前他的一位朋友结婚时，涂某曾让他代送了300元礼金，此后涂某将此事遗忘，一直未还钱。涂某听后坚持称没有此事，于是黄某便对涂某说，如果涂某敢对天发誓，他就不要这钱了。涂某听后走到门前指天发誓说，若欠了黄某的钱，他就遭雷劈或触电。黄某见状就走了。5分钟后，当涂某洗完米用电饭煲煮饭时，因为擦进手上的水，刚一碰到电饭煲插头上已老化的电线，就被电击倒在地，不能动弹。所幸涂某的儿子此时放学回家，发现后赶紧报警，民警赶到后立即将涂某送往医院，因抢救及时，涂某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神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人的善恶神灵历历在目，人的誓言也被神所记录。现在共产党的邪恶已是人所尽知，那么根据善恶有报的法则，共产邪党必定遭报灭亡，而人们在加入党团队时都握着拳头发过奋斗终身牺牲一切的毒誓，发了这种毒誓就等于是把自己的一切、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这个邪党，你另外空间的身体都被共产邪灵打上了兽印，你整个人都成了他的一份子。那么当邪党遭天谴灭亡时，所有没有破除毒誓、抹去兽印的人都将无一幸免地成为邪党的陪葬。现在法轮功修炼者之所以冒着被抓、被打、失去家庭与工作，甚至失去宝贵生命的危险，仍坚持向人们讲清真相，劝人退出党团队，为的就是让世人分清正邪，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破除毒誓，从而能够在天灭中共邪党时保得平安与性命。目前已有4400多万人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声明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三退可以用化名、别名、小名，只要你真心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及其外围组织，具体用什么名没关系，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神立刻就会知道三退的是你，从而把你的受印抹掉，把你解脱出来，让你得救。
新唐人大赛，汉服灵感天上来，作者陈汉昌。据大纪元10月16日报道，服装设计师兼英如将赴纽约参加首届汉服回归大奖赛决赛的前夕，他表示，全世界正兴起中国风汉文热，汉服能展现古典美与结合现代时尚感，古风今行，古衣今穿，新唐人汉服回归大奖赛将起带头作用，引领时尚，带动风潮。制作汉服，无师自通。现年30岁的甄英如过去完全没有学过衣服、裁缝、设计。她回忆制作汉服的过程，在高中年代，一次校外公民训练时参与服装走秀，大家都有漂亮服装秀，唯独自己没有好看的衣服穿，因此大伙一帮轰，要他当服装设计师，这才启发他设计的感觉。另外，他喜欢玩布袋戏服装，服役后在一家专门放映布袋戏的电视台工作。由于布袋戏服大抵都是古代中国服，兴趣使然，他成立工作室，设计更多布袋戏服。后来又学洋裁，于是他就走入汉服领域。他认为中国服不应只是排扣、旗袍、马褂，中国服应有更多交领变化，款式要更多，并可广泛用于日常生活，让现代人也喜欢穿。汉服灵感天上来。甄英如流连古画书籍，喜欢看各朝代的古装剧、武侠片，在这一领域服饰比较华丽，款式变化多，可供取材参考。不过提供他源源不绝的汉服设计灵感，是在很近的环境里，冥冥之中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很漂亮的服饰，静下心来，尤其打坐时，就会出现汉服悠扬于云雾缭绕、湖光山色、亭阁楼宇的仙境，有时像天上飞天服，仙女翩翩起舞，非常美丽。每当她遇设计瓶颈、美感不出来时，只要心静，就会有美丽仙服显现，有时局部、细部图案都能看得很清楚，有时是整件款式显现。这源源不绝的神奇力量，增加了他制作汉服的信心。另外，观赏神韵艺术团演出后，让他震撼到剧里面。中国服服装设计与色调搭配的完美，而且舞蹈演员表演融合天幕背景，整个演出如行云流水，服饰、演员、背景一连串，一整体表现大大开拓了他的汉服境界。有生命力才是好服装。他强调汉服回归与创新应并立，回归才能显现汉服古典气质，创新方能展现当代汉服美感，如唐朝服装穿在清代就会觉得怪怪的，每朝每代都有不同风格与款式，汉服应保留兼具古典气质与融合当代美感，让现代人都喜欢来穿。甄英如还特别强调汉服美感与生命力，汉服不只是衣服的美感，还要能诉说这套服装生命力的来源故事，每件汉服都要量身定做，有生命力的服饰才是好服装。男女汉服设计构思，以唐朝服饰的华美秀丽，融合现代西式衣着概念，营造出现代男士温文儒雅、含蕴内敛的气质。 女士华丽优雅、轻盈曼妙的姿态，让汉服文化巧妙展现出具有时尚感及复古味的艺术服饰。南汉服，交领拐子龙，古代长衫加现代感的衬衫领，中加腰带，上衣下裳。另外一男套装，交领比较像现代服装棉麻布，大胆尝试用西服布料做汉服，不局限在那个框框，做新的挑战。女汉服，上身唐肚兜款式，下身是汉朝的襦裙样式，横跨两朝代，做成晚礼服，呈现华丽又古典美，兼具时尚感，色调搭配很协调。这套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完成。另一套是长的内裙交领，长裙外有斜襟小外套，在正式场合或一般场合皆可穿。女生棉麻布用得少，而多用现代很广泛运用的材料，花布、雪纺纱东西来制作。中国服给人的感觉都比较沉重素雅，色调简单，比较不鲜艳。他希望跳出人家对中国服既有的感觉，颜色款式变化较多，展现更年轻化的汉服。汉服天上来，引领时尚风潮。三皇五帝时还没有很正式服装，可是下凡的神仙早就已经穿着很漂亮的服饰了。敦煌壁画的飞天服与唐代的仕女服有异曲同工之妙，那真是天人的服装。汉服在日常生活琴棋书画里含蕴内敛，武术舞蹈各自展现出不同美感。尤其跳中国舞时需要华丽服装与饰物，如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水袖舞曲就是最好的写照。五年多前，他曾与一些修炼人交谈，认为未来会回归穿古代服装。巧合的是，现在全世界正掀起一股中国风汉文热，古风今行，古衣今穿，已是潮流趋势。这也是天象变化，新唐人汉服回归大奖赛将起带头作用，引领汉服时尚风潮。
教育园地看孩子作文后的感言，作者小帆。女儿今年八周岁，上小学三年级。下面一篇是孩子写的作文。秋风，入秋了，一阵阵秋风迎面扑来，它吹跑了夏天的炎热，送来了秋天的凉爽，它让人感到清凉爽快。秋风像一群淘气的娃娃，整天都在乱跑，它们吹掉了树妈妈的头发，吹黄了小草的绿衣裳，吹落了小花们的彩裙。秋风也像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她好像在告诉那些小朋友，天凉了，快加点衣服吧。同时他告诉在天空中飞的喜鹊，快用树枝造房子吧，要不然秋天来了会很冷的。他还告诉小松鼠，多采点松果，不然冬天就没有了。秋风还像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她一经过小树林，树木们就向她点头问好。如果她在大树妈妈面前舞蹈，那树妈妈就又抖胳膊又点头，仿佛在说，秋风姑娘，你的舞跳得真好，我都学不上来呢。她还在菊花的花苞上温柔地说，菊花妹妹，菊花妹妹，快醒醒，秋天到了，快换上你的花裙吧。秋风抚摸着我们的脸，好像在说，再见了小朋友们，冬天就要来了，我要走了，再见。我看后给的评价是想象力丰富。这篇作文站在小孩子的视角看秋风很童真。要说有什么秘诀还真有，就是明慧副刊、晨光絮语、政见周刊、明慧画报、七彩桥等等小册子我都给他看，那里面的文章很有深度，看了让人思路开阔，对孩子写作文很有帮助。要说提高孩子的写作水平，那我向你推荐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 这是本对大人孩子都有好处的书。在大人教育孩子方面，李先生是这样讲的：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而且法轮大法开智开慧，孩子上学前班的时候学认字，我就和他一起读转法轮，当时能认70%左右，后来整本书都能看下来。我们也没给报什么补习班，他的语文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作文大多一气呵成。如果你也是位孩子的家长，不知如何教育孩子，那你不妨看看转法轮，相信你会和我有一样的收获。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别忘了告诉你的朋友哦。
诗歌园地赞新唐人汉服回归大赛，作者天淼。服以载道，袖展温柔力展刚，娇美女儿拔山郎，锦绣汉服神韵美，动静河道自端庄。回归请心妙手巧才良，千古汉服神韵藏，末世重生华夏彩，神州儿女返仙乡。委屈也是情，作者万古缘。莫怨天不公，德业各不同，根基分好坏，修路有始终。矛盾向内找，无欲一身轻，累忍漏洞大，委屈也是情。学法师指路，修心自长功，善解千年怨，出尘万事空。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推广神韵演出中经历的善恶有报故事，作者北美大法弟子。从小受姥姥的影响，心里就牢记了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长大后虽然看到许多社会黑暗面，自己还是坚守着一道人的道德底线，但有时也疑惑，这善恶有报咱怎么没见过呢？可最近这几年确实经历了一些。那是2006年的冬天，我们到处发传单推广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我在附近的一个商场门口发传单，本来和商场的经理说好了，而且这个商场的大部分职工都熟识我，因为我每周都来派送英文大纪元，他们也都很喜欢。那天晚上很冷，我站在门口发传单，突然出来一个黑人小伙子，他不允许我发，我告诉他和经理说过了，他问哪个经理，他说自己就是经理，我怎么不知道？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除了那位还有经理，就和他讲我们的真相。想起来那时得法不久，还不很成熟，有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也忘了发正念，只记得他就是不听我讲，而且就觉得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邪恶的笑意，幸灾乐祸的样子。当时只是记住要真善忍，没和他争辩，给了他一份真相报纸就走了，到另外一个商场去了。后来事隔几个月又到该商场去，看到那个小伙子在卖东西，走过去和他打招呼，问他记不记得我，和他提起那次的事情，他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哦，就是那个关于被迫害的好人的事，我记得那张报纸。我问他还是经理吗？我要和他谈谈我们法轮功的事情，他摇摇头说他已经不是经理了，被撤换了。还有一个是华盛顿 DC 国家公园的一个骑马的女警察，是个美籍南韩人，也是不知什么原因总是要和我们一些讲真相的老妈妈为难。后来他明白了我们干的事是救人的大善事，也明白了真相，就很支持我们了。但不久听朋友说他也被撤换了，不能再骑马巡警了。还有我的一个朋友是个很好的人，就是对大法真相不太清楚， 有时说了对大法不敬的话，当天晚上他就会犯头痛的老毛病。起初我也没悟到这其实就是报应，但后来发生的多了，就悟到这就是善恶有报啊。那有人说了，怎么那么多干了许多坏事的人，我们怎么没看见他们有报应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这个人是个好人，无意中做了一些坏事，但神还是想救他，那怎么办？就快点给他来点报应，让他把这点业消掉，那他还算是个好人，好人就还有希望，将来还可以得救，这是神的想法。那有些人做的坏事太多了，俗话说的恶贯满盈了，那神就不管他了，让他造业去吧，直到把他最后那一点福分耗没了，他也就没救了，那才是真正的恶报呢。还经过了一些善有善报的事情，还是我那位朋友，就是在去年看了新唐人的神韵演出之后赞不绝口，而心里就总想帮助我们做点什么事情，他就只这么一想，就像我们师父讲的，好坏出自一念，三尺头上有神灵，这一念就通天，神就知道，这是他自己亲口对我讲的。看神韵回来没几天，他申请了好几年都没有音信的老年公寓忽然给他来信了，要他去会见，同时要带一些法律文件，如出生公证等等。他是又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本来以为没戏的事儿，现在有消息了，发愁的是时间那么紧，上哪去弄这个出生公证呢？我说你甭想那么多，只管去，现在我心里已经有准了，相信他会得到保佑的。果不其然，没几天他给我来电话，高兴地说，嗨，真没想到，什么文件也没有，到那三句两句就批了，您说这不是神保佑是什么？还有更好的，我最近有一个客户，是一对南方小夫妻，刚刚开了个中餐馆，要我帮他们买房子，买的是一套银行破产拍卖房，便宜是够便宜的，低于市价起码是十几万，比当初房主买价就低得更多了，可是屋内的状况可也是够糟的，连墙都没有了，地板也没有了，大厅的窗户也烂了，地下室一团糟，还有煤，让人估价看看，最少要花几万块钱装修才能住，但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银行的拍卖房就是这样，人家说了价钱说明这房子的状况，卖的是现况。那天我到他们的店里去签文件，完事儿之后拿出两张神韵的大海报和一沓子传单，问他们可不可以请他们把我们的海报贴在他们的店里，并把传单也放在店里好让人们拿。小两口当时连想都没想，连连答应，并说正好我们的厅堂里新装修的墙上有雕出来的新的镜框，我们就把它们贴在那儿。我当时真的是很高兴，要帮他们一起贴，可他们当时店里忙不过来，说等打烊时再贴吧，于是我也就走了。接下来新奇的事就发生了，我们发现银行方面派了人去装修房屋，整个主城装的全新的墙壁，还带了好多装饰，大家很高兴，而且这个合同一天也没耽误，不到一个星期银行就同意了，合约就签下来了，不像其他的一般都要一两个星期的。后来的事更有意思，合同签了之后，那个装修的施工队就停工了，但是房屋估价说有煤，那么按照规定这样是不允许借贷款的。我当然要为我的客户利益努力，就与卖方交涉，结果是那个施工队又接着干，不仅把煤问题解决了，干脆整个房子全都装修一新。我问了许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可能做一些必须的小小的装修，但像这样全面的整个的装修还没有过。我那天到这小夫妻的店里去一看就明白了，亮堂堂的厅堂里，崭新的墙上，方方正正的镜框里，高高在上的贴着神韵演出的大海报。一般的饭店都是把我们的海报就贴在门玻璃上，恐怕全美国也只有他们这一个店把神韵演出的海报放在那么一个地位，其实这才是合适的地位。就是这一点与众不同，神是知道的，就凭他们的这个心，这个敬意，神就给了他们这么大的福佑。也许我这样讲有人就是不信，信不信由你，这都是个人悟性不同，缘分不同，根基不同使然。 勉强不来的。去年我们在巴尔的摩推神运，当时我举着几张大海报在路上走，准备去商店要他们挂。去年的海报也很漂亮，底色是蓝色，就有几个美国妇女站住问我能不能给我一张挂在我家里。我当时很奇怪，说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可以问是为什么吗？是因为好看吗？他说当然它是非常美，但是我是要它来保佑我们。我直觉这是可以保佑我们的，我当时就很为他的悟性所震动，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两张。他高兴得不得了，连连道谢，说这下可好了，还可以给他的妈妈家一张了。紧接着旁边马路边红灯停车的车上也有人招手向我要，车里四个人，我只给了一张，他们连连摆手告诉我他们不是一家，要我至少给三张，也是要去挂在家里。神是无处不在的，神不因为你不信就不在，信神的人是有神护佑的，尊神敬神的人一定也是有善果的。真善忍是宇宙最高的法理，认同信仰遵循宇宙大法的一定会得到神的看护。
大法神奇，练功六天重见光明，作者心明。我是接触大法很早的新学员，当年接触大法时因为忙于生意，参加集体练功没几天，转法轮看不到一遍就放下了。后来虽然也断断续续地看过经文，但并没有真正修炼。直到2007年5月，我的眼病突然加重，眼球疼痛，睁不开眼，上下楼看不清台阶，50英寸的电视要在一米之内看，只看20分钟眼睛就疼得不行。我自幼年得眼病，几十年来走遍全国各大医院，看过很多名医、专家、教授，有的说眼底有病，高度近视只能维持，没有别的办法，有的说只能消炎等保守治疗，其他方法有可能导致视网膜脱落而失明。就这样只好年复一年地维持着，尽管不断地出入医院，仍然是久治不愈。这次加重后只能待在家里，常常是闭着眼睛消磨时光。这时修炼法轮功的亲戚又一次对我说，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功效很神奇，练练功吧。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才开始练起了法轮功。当练到第六天的时候，我眼睛不疼了，看了三个半小时电视也没感觉疼。我心里想，如果我的眼睛能看见字，我一定好好看书学法，尤其是师父在解法中的那些问答，一定会让我明白很多法理。没几天，等我拿起书看时，真的能看清字了。我已很多年因为眼睛的问题没有看书了，曾经用过的放大镜也不需要了，而且看哪里都是亮堂堂的。我第一次看清了窗外蓝蓝的天，绿绿的草，路上行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连卫生间里瓷砖上的花以前都没看清过。我惊喜激动得无以言表，于是打开转法轮，对着师父法像跪在地板上磕头，并且失声痛哭。我非常后悔自己曾经与大法擦肩而过，又在人中迷了这么多年。我感激不尽恩师为我消减业力，净化身体，使我重新走入大法中来。我深知自己为大法付出的太少太少，没正式修炼时也发过资料，讲过真相，而师父给予我的实在太多太多，除眼睛以外，我三四种常见病都相继消失了。我无以回报师父，只能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尽最大努力讲真相救众生，去弥补以前所耽误的一切。我明白后悔感恩都是对师对法的感性认识，我要努力修心性，去执着，尽快地升华到对大法的理性认识，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通过一年来的学法修心，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改变，以前急躁的脾气秉性现在变得温和了，遇到什么事情首先想到自己是修炼人， 对待家里人也是忍让在先，很少生气，甚至不会生气了。家里人以前不赞成我修炼大法，看到我身心的巨大变化，现在也很支持我，说功好就练吧。我现在心明眼亮，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心情舒畅。家人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正法修炼的路已到最后，在这最后的修炼中，我一定要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修好自己，救度世人，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绝不负师父的救度之恩。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